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搞笑谈，我是雪明。这期我们厉害了，这期呢一没有嘉宾，二没有主题，三呢也没有什么深刻的内容，只是我跟大家分享我最近，但是这个最近是打引号的最近啊，可能是从六月开始到现在，我看的一些日综，看了一些这个电视节目和 YouTube 的企划和一些相关的内容，就是我看什么我就讲什么。为什么这么散漫的聊这么一期呢？但是之前也有过，有一期是主要是以这个内容去做的嘛，但是这期可能就是很纯粹，因为前两期做了强企划的节目，没法把日综相关的内容塞进去，另外呢也加上最近的版权问题很紧张，审核会下好多好多的熟肉，我很担心我攒的这些东西如果再不跟大家聊，大家就看不着了，或者说就会很麻烦，因为就算是原来的 UP 主字幕组那边补档了之后，咱们去搜索的话或者去找也会很麻烦，我希望趁着热乎就赶紧看吧，也对得起字幕组这些做熟了的 UP 的辛苦，大家也能尽快的看一看。希望大家能吃我的安利，或者觉得我聊的时候你觉得哎有意思，你就去看一看，轻松一松。当然也加上我自己可能九月份相对比较忙，又去住院了，去查了查身体嘛，结果也是没什么结果，怎么说很糟糕。在工作其实还蛮忙的情况下，突然去住院，然后住完院之后也是来回来折腾半天，做了什么检查，最后也没什么结果，也没什么办法，但是没查出什么问题，总是好事嘛，就继续治疗。因为这个住院吧，所以我看的综艺会很多。我因为除了有一些工作上之外啊，或者说做检查，那剩下时间就是躺着就看综艺，看一些东西。所以就最近的什么稍后再看，从什么入院的80多直接看到10几，然后后来我又去赶紧又去看加一些内容，然后赶紧看，越看越少，还蛮开心的。觉得就是很专注的放在一个，你除了看综艺好像也没什么事儿干，除了看综艺我就去重新玩 Switch 的游戏，那个叫风花雪月，玩腻了就去看综艺，看漫才，看短剧，看腻了累了就玩一会儿，因为完全不能出去，因为疫情嘛，还是蛮糟糕的现在。不过就是还是挺好的嘛，因为有这么充足的时间去享受这个综艺也是挺好的一个事儿。我也想把我那时候感受到的这些东西，心里的一些想法啊，或者说对，就是简单的介绍，希望大家能早点看，也早点，也不要浪费人家那个熟肉 UP 主啊字幕组他们的一番苦心。简单的说就这样，那就大家接受散漫的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内容吧，就这样。咱们开始第一个是 The Geese 的大喜力油管，他们的这个 YouTube 频道主要是这个 The Geese 的高佐 The Geese， 可能这两个名字大家听见没什么概念，但如果提到那弹竖琴的短剧师，大家是不是有点印象，还蛮帅的，之前在这个 King of Konto 应该是也有决赛的这个表现，但是一直不是特别火嘛，在这个 Qcology 之前那个节目里曾经也上过，也是弹着竖琴上的，人设还是比较深的。这个 YouTube 呢是他们的 channel 的内容，就是请到一些人跟他们一块玩主题类的大喜力，这次他们请到的是蓝家带的装傻国旗和 Moguliter 的吐槽之，虽然他说是大喜力的比拼，但是他的这个企划是很强的，他是要你一边玩大喜力，一个人是说真实的 Epistle Talk， 讲这个叙事趣谈，就是比是大喜力更有趣呢，还是真实的这个故事更有趣，就跟那个什么真实的经历比编剧什么比剧情还要神奇那种感觉。而且因为他有这种强主题啊，他们关节我感觉都挺熟的，前后背关节也比较近，他们大喜力的回答也不是像那个 一碰那种哇得分有人评的那种，就是感觉在什么前后辈去基本的那种拉着去吃什么烤串喝酒，然后去前辈家里开趴，艺人嘛闲着闲着就会玩大喜力，有 scent 的艺人一定会玩了，就是那种在居家的那种情况下，然后大家在一起玩的时候玩的那种大喜力，感觉你看着就觉得很放松。然后答完题之后还会就是因为他讲了一些内容是IpsoTalk 的内容，他会就是对这个当时的这个小故事会有一些延展的余兴谈话，对这个大喜力简单地说两句嘛，很有趣。这两个故事本身也挺有趣的，就是你看这个你也能知道这个两个故事，一个是讲这个大竹真，也是非常非常前辈的一个大寓所，就是这个之前东京03的那个 manager 那个经纪人大竹的爸爸，后来去带了阿佐谷姐妹，反正是很厉害的一个经纪人。然后他最知名的是在这个严肃歌曲里一直在跟那个角田一块玩乐队，是严肃歌曲的一个固定出场人物，非常厉害弹琴。还讲了内海贵子事件的故事，还有这个 Office 北野，就是北野武的当时之前做的这个事业所综艺公司。这个就聊到这儿了，这个剧时间并不长。那聊第二个之后呢，是这个萨拉巴，也就是森东，这个怎么说，是说森东这个公司还是再见吧青春之光，反正是这么一个组合啊，他们的一个 YouTube 的企划。这个企划不是硬核搞笑企划，而是很明显的那种艺人做 YouTube 的那种感觉。这个视频也是这个再见吧青春之光的官方的字幕组，之前也聊过嘛，它属于是这个官方的 B 站。他们这个再见吧青春之光的这个 YouTube 的企划能力非常强，有过很多很多经典的案例，这个也是我觉得其实蛮傻的一个企划啊，但是企划本身的质量和他们的演绎力就非常非常厉害。表面看觉得哎，这个企划好简单，就你怎么有什么可玩的，但是就玩得非常开心。请这位歌手叫花田优一，应该也是他们的熟人，我不是特别了解这位音乐人啊 ,artist, 是让他听自己的这个伴前奏伴奏然后完成演唱。森田和东大社长副社长两个人拿着歌词去猜是哪首歌，这部分吧你就觉得哎，折磨自己好像还挺有趣的吧，但是一转公式它就变成了一个整人企划，变成了什么呢，他们把歌片一收，让花田优一本人去听自己的伴奏猜哪首歌，这个就太有趣了。因为可能这位好像是一位星二代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也不是特别火的那种艺人嘛，然后也可以相对来说比较平语系的去聊天，所以可以稍微整整人家。然后歌手本人真的被自己的歌搞完全就是好几首都猜不出来具体是哪首歌，特别痛苦，一下就感觉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优秀的整人企划，而不是说简单那种看起来就是那种特别什么联动企划很无聊的那种 YouTube 因为经常有，包括 B 站也会有两位 UP 主之间然后梦幻联动然后瞎聊聊天做一些很水的企划嘛，然后突然变成一个整人企划，效果非常好，你想让他自己听自己的伴奏，然后结果自己猜不出来，这个节目效果我觉得简单一说大家都能感受到。但是这个本身这个也是比较短的二十来分钟的那么一个简单的 YouTube。再说一个，就是已经时隔了一个季度之前推荐过的银舍利的桥本直，也是 M1 的冠军，他的特点就是在这个是非常长的，他的吐槽可能比装傻还要多还要长好几倍，他的吐槽是又有顺势吐槽又有自己吐槽自己，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长解释的，而且他的 word sense 他的对押韵音节的那种运用是非常非常强的，就是吐槽非常不只是犀利而且是快而且是合适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一直不火，一直是没有做什么什么大的 MC 啊，还是在西边工作更多，一直憋着上了神蛇，有一期是说要给他解决问题，说是哎呀我这么棒怎么也不是啊，就是我怎么才能就是红起来啊，才能让吐槽舒服起来啊，就每次都是很憋着，甚至感觉心理状态都很差了。那么一个企划，之前的神蛇的企划把他拯救了，告诉他各个前辈啊，告诉他应该怎么去发挥他的特点。这一期呢就是在狗头上专门为他神蛇为他去弄了一个企划，让他快乐的 这个吐槽，让他吐槽了个爽，贼开心，就是让这个银舍利的桥本狠狠的秀他的这个吐槽技术，天天就是哎呀折腾折腾爽，让不是说这个关东啊东京没有你话这么多的这个吐槽，完全不失误，完全不被人吐槽，不被人整的吐槽的这个空间嘛？那我们就在东京电视台弄这么一个这么一期，就让你爽。如果连着那一期一块看，你会觉得哇，真的是能力这么强的人，就是应该有这么一个发挥的空间啊！单纯的很快乐，看着就是你可以在这个吐槽技术上。有很舒服很舒展的那种感觉，你都替他开心。第二个是叫吵架和好王决定战，也是这个神蛇的一个企划。你可以看到这个左九间对他们这几个爱将是真的好，真的是如果你有能发扬的点，他就在这里狠狠的帮你爽到。这次呢也是银舍利的这个桥本又疯狂的炫技，你会发现他真的厉害。原来只是觉得他快，后来发现他是又快又准又巧妙，就像之前川岛明明哥那阵儿不是也是很尴尬，他有点儿不能当真正的 MC， 而是帮助各个 MC 去做一个厨坛的引控场，然后去做一个副手那么个角色嘛。但是他自己其实是知道自己，哇，他说了一句，哇，我觉得我还真是挺会的，真的是吐槽非常舒服，就是又快又准又厉害。那种感觉你能看到这个你自己也挺爽的。再提一个是 chance 的时间，机会的时间本身是一个 Ameba 的网综，实际上我就当这个千鸟 TV 的网络版，虽然不是一个，这好像是左右间做的还是哪位制作人做的，反正它也是很千鸟的味道很重的，而且因为它是一个 Ameba 的一个网络的综艺，所以它可以玩的更多。之前有一个很知名的就是爱王决定赛，最经典的就是这个小泽 Speedwagon 的那个小泽和平子之间，就是有一些这种跟爱相关的，你都不能说是爱王还是逼王，反正说的那种很土味的那种很装的那种话，但是确实是很有他们风格的嘛。这一期呢就是爱王企划的延伸，平子作为这个爱王的老师追求爱王道，看着就跟那种伪纪录片似的，但是第一期就破功，就所有人拉了一堆什么弱手去学，然后又拉了什么公式对手，然后演着演着后来大雾也参演了，剧情根本就没有推进，它表面上有一个什么剧情线，有一个这种伪纪录片的，然后各种颠荡起伏，但是全是胡搞，特别粗糙，故意给你一种就是胡闹的感觉，剧情也推进不了，然后牵着这条线全靠旁白给他顺下来，就是表演的人在装傻，旁白在装傻，然后一边看着 VTR 的时候 Nobu 在吐槽，就特别千鸟的这么一个企划，就是硬玩尬的。但是硬玩尬的呢，其实如果你忍过这个尬的，或者说你适应这个尬的，你就觉得还挺有趣的。我当时看的时候也是看着看着觉得同质化比较强，就是有点太弱智了，但是你看完之后觉得确实是挺逗的，他是纯胡搞，什么平子教给大家就各种什么压力练习，就感觉就跟那个什么要变强练肌肉一样的那种压力练习，然后就要追求爱王，最后什么平子身患绝症什么，就是那种各种韩剧企划都出来了，很胡搞但是很有趣。下面要推荐的是一小段 cut， 这段 cut 呢是让我突然有一些联想，所以我分享给大家。松本人志第一次爆料的这个年收入，他说25岁他就达到了1亿的年收，这个算起来在国内算肯定不多了，但是仔细想在日本的这个电视业界真的是好多。而且就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观点，就是很多人说啊，第七时代刚怎么怎么着就红了，什么什么新人没怎么着没沉淀，包括也有说国内的这些艺人，国内的这些脱口秀艺人，包括一些火的，现在也有漫才的艺人，也有短剧的艺人嘛，各种各类的比较新的国外的喜剧形式的，在国内的这些艺人觉得啊，艺龄太浅了，然后什么都不会就爆火拔苗助长。但是你想想他们这些人 也是没什么一零就爆火的，不管是松本人志还是天然素材那一波，就比如说雨后敢死队他们这些，包括那个富吉巴拉他们，都是包括小纯，都是没什么一零的时候就砰一下就爆红。虽然说他们是属于什么，他们本身的实力非常强，像没有任何人会否认当趟刚出道的水平就非常高了，他们是应该火的。但是你想想，有一些人如果放到现在他们会不会火，我觉得一样也会火，但是他们可能又不会火的那么早了，因为当时的电视业界相对空白，你新人冒尖的机会就多，像现在大家都僧多肉少，包括上头会有大一零的这种前辈去卡着饭碗，大玉所永远也不退啊。嗯，北野武现在你也在做节目，塔木利现在也在做节目，那他们卡着时段，你就是年轻人就是上不去啊，这个没办法的。你不要因为这个时代就批评这些艺人嘛，因为只是有些人很幸运卡到了时代，有些人很不幸没赶上趟，但是水平不是因为他赶上趟他水平就低，没赶上趟水平就高，你不能这么说。我就是突然有这么一个想法啊，想分享给大家，当然我这我只是我自己看法啊，我虽然不会，我觉得应该没有听户朋友们喷我啊，但是我真的是害怕被喷，不要骂我，我这是简单的一个想法。因为我看好多人会觉得，哎呀，底气实在都太弱啦，我好讨厌粗品，我好讨厌这些没意思。但是你想想，他们火就是有火，就是有原因的。爆火，每个爆火的艺人都是有原因的，但是每个艺人如果能一直留下来，那才是他真正实力和所有意蕴综合能力的集成。只要是火就一定是有原因的。再推荐的一个呢是下届评审员一比赛，这个比赛就很经典的是这个有田哲平奶油浓汤的有田哲平折腾人的企划。有田哲平最大的特点是他非常喜欢折腾嘉宾，但是他最喜欢折腾就是他的相方上田。这期呢是伪造一个 M1 的一个评审考察评论水平的这种比赛，让大家都模仿 M1 的形式去评这些这个参赛选手的这个比赛，练习这个评论能力。但是这个打分儿是有田打，就是你看完这个段子之后，你评论你得按着分走吧，但是分有田来控制。有田就非常坏，他给上田预设的分永远特别高，就让上田玩了命翻着花吹。人家那表演明显就是瞎表演，就故意让人家瞎表演那种，就是完全不好笑特别冷场的一发梗，都不是漫才了，也让上田打高分。然后给春日就，哎，我真的觉得好，有田哲平这个人真的好坏好懂，就是给春日俊章就一直打85分，是吧？有春日俊章就不行，他就是什么，你要不给他一个高分然后让春日出丑，要不然给一个低分让春日尴尬的说不出话都可以，但是你就给春日85分他就表现不了，他就难受，就是那个大装傻，把所有的这个笑点目光追求他自己，他就要节目效果的人，你让他装不了傻，这种折磨是多么，哎呀，真的是，可能有一些这个 M 艺人会享受到这种服务啊，因为上田水平很高，上田的这种套的能力非常强，非常能圆啊。就是黑的白的好的坏的都能圆回来，他就拼命打高分让他猛圆，这种真是太厉害了，还是最懂身边人啊，太坏了，有趣，就是当时那种开心的感觉我现在还能想起来的那种有趣。后面推荐呢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节目，这个是卡麦嘎奇，就是连幼玩真的，这好像 T.I. 老师的那种翻译方法吧。他的这个企划非常弱智，就是一个敲门整蛊的这么一个企划，用假节目假企划邀请来的艺人，然后让他在那个自己的这个乐屋休息室去等着，然后随便就请的这几个嘉宾过去敲门敲门，然后他敲门就会开门嘛，然后他就赶紧跑，就怕那个被人追上 你听起来就很幼儿园，很小学生啊，特别傻，但是效果其实很直接，它就是隔着人的气话。但是这期有一个质变的感觉，这个 Tom Brown 的也是 M1 决赛的选手道音，他是一个怎么说，他们的这个组合的漫才是那个合体，这个是装傻艺，本身看起来很凶，然后本身也是怪物人设。这一期道音的那个怪物人设变成了一个悲伤怪物人设，还有超能力悲伤怪物人设。我说的这么玄乎，但你一看真的是，而且他的那种可怕那种悲伤让我想起了什么弗兰根斯坦钟楼怪人的那种感觉，就是他那种悲伤能感染你，你是觉得他被人耍了之后，他那种难受感，那种恐怖感加在一块儿，会觉得好奇怪好有趣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没想到一个艺人，我以为他的这种恐怖这种怪物是人设，比如说他能那个空手掰西瓜掰开任何东西，就是很有力量，然后说实话长得很凶嘛，但是没想到他真的是有那种疯狂的混乱的那种内核，真的像一个怪物。再推荐一些歌段子，这个是阿妹米亚经典的中华冷面阿基美马斯特，但是这个内容呢是非常黄暴的。如果你刨去对黄段子的欣赏，因为我一直呢就是非常喜欢黄段子，非常有趣。如果你刨开这个非常怎么说直球的这个部分啊，你还能学会阿妹米亚他在这个歌段子里是如何做到情绪递进的。之前我聊过很多次歌段子的内容，他的这个情绪递进是我觉得歌段子最扎实最有优势的，因为他可以通过节奏旋律去推情绪。然后你可以看看阿妹米亚在说这个什么很黄的内容的之外，他是怎么推进这个情绪的，这个是可以学到的啊，真的是不是光看黄段子还是能学到一些知识的。当然这个是开玩笑啊，光看黄段子也很棒，多看多学自己表演是吧。再推荐就是做王。做王呢这期是有这个，现在是从三人组变成双人组，从双人组变成聘艺人的悲情杰拉东的卡梅奇的一个经典的模仿，然后都柱有一个黑化之后抓着这个四千头身的队友石桥自相残杀，都非常有趣。这期我有一个额外想起来的事儿，就是什么，你看西边的节目关西的限定的节目就是开心就是自由啊，这期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武将大人也是这个节目经常出现的一个人设很强的艺人，他直接失败之后直接拉着小后藤单挑。之前松本人质来的那期平子佑希赛前就开始嘴炮，我觉得一般的这种偏竞赛的节目如果是东京呢，你很难就是哎完事儿之后你就可以玩起来了，一般都是结构很结实的，它是一个固定的这种比赛的这种段子的节目嘛，那你肯定就是人家什么什么爆笑红毯呀娱乐之神呀，就 MC 就过来撒那个下一个节目怎么怎么着是谁谁谁，就没有这个空间。这我感觉就跟小孩玩闹似的，咱们哥几个你别继续了，我得演一演。就是每一个艺人在这个节目有一个预期的，你需要发挥多少，你有多少的露出度，你做多少节目效果。如果他早早的就输了，他就觉得他有义务有责任有需求要增加一些节目效果，这个就是他这个自由度高的节目能展现的内容。这个都是纯题外话，也是我觉得我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其他的视角分享给大家。再推荐一期水曜日当烫的一个经典节目，这个真的是不能我不用剧透你也能猜到的这么一个企划，就是老家人气会不是第一。大家众所周知是好感度榜三明治人三斗一直是霸榜，那么三明治人是东北艺人，也就是这个仙台宫城这边的人嘛，所以在宫城县比人气是不是第一，这个跟三明治人比的艺人是寿野英孝，是之前出过一些出轨的问题，然后虽然是很招人喜欢，但是因为他确实出了几次轨，出了一些这种什么婚姻啊什么各种不伦的相关的这么一个事情，所以他的这个人气可能就不是那么高嘛，他理所应当的输给了三明治人。但是他这个老家人气王呢，这个比赛呢他可以层层递进，就是 比如说假如说是工程闭源了，你可以比仙台嘛，仙台闭源你再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细着分，什么什么丁，反正一级一级丁，就跟那个 Doblock 是它是佐贺的嘛，佐贺也有一些比较知名的艺人，比如说江头奥灵，比如说 Hiroshi， 那就一直一直往下推，推到比如说基山町，应该算是咱们这儿的一个镇类似的那种感觉嘛。从这块一个镇，然后再从什么街道，你可以一层一层的往下推嘛，最后总能推到第一嘛。因为老家人一问说那个 Doblock 的森是我哥们儿，然后什么我姐是江头的江口的同学，反正都很近嘛，那你自然就是第一，大家都认识你。但是呢这个确实出人意料，没想到社会影响说的非常彻底，而且这个彻底我就不剧透了，这个大家到时候看真的是没想到。其中还有另外一部分的企划是意外表演锦标赛，扎吉有一个表演，这个我是单纯推荐，我觉得他那个表演跟活体鬼畜一样非常非常有趣，你看就知道了。再推荐一期这个这里那里奥黛丽，这里奥黛丽呢其实也是在这个 B 站上留存不了特别久的，所以有一期我就会高兴的推荐，而且大家都知道我是这个奥黛丽的推嘛，我非常喜欢奥黛丽。这一期呢作为谈话节目，这一期的嘉宾是中川家和高桥光，高桥光众所周知的是奥黛丽的粉丝，是一直他们的这个 All Night Nippon 的收听者，所以他们非常喜欢非常懂奥黛丽，所以了解的感觉就还蛮有趣，很轻松嘛。当然若琳非常擅长把这个氛围变得轻松，就算是没有那么熟的艺人组合也能把氛围弄得轻松，虽然说不一定人家会交心，包括像中川家嘛是超级大的前辈，也没有那么超级大，但是确实是很大，而且毕竟是西边的前辈，相对接触没有那么多嘛。而且中川家上综艺其实相对没有那么多，他们去聊了初代 M1 的恐怖氛围，聊了其实我感觉还是打开了自我，聊的挺多的。高桥光呢聊了一些工作上紧张的这种谈话，我觉得就不能说太多，这种谈话节目就是很自如的很舒服的讲一些业内的知识。之前他们自己对自己评价就是地上播的广播，真的是有那种感觉，是你在电视上能看到有播客氛围的那种感觉的。我为什么特意说播客的氛围，因为就是很接近那种闲聊播客的感觉，而且它像好久之前火的 Clubhouse 那种，你可以听到顶级艺人顶级明星顶级的什么投资人跟你聊一些有的没的分享，这里那聊的就是这种感觉。再推荐一个简单的是 A Muscle 的 YouTube 里的奇妙的一个哑剧，非常意识流非常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这么一个表演，爆笑的感觉也很少，但是你能感受到 A Muscle 的那个世界观。他请了妈妈馅饼的两位，其中就是之前跟岩仓跟伊藤一起去那个合租的那么一位烤披萨非常胖的大和肥满，其中大和肥满也是在这个奇怪短剧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是完全没法跟大家讲释清楚，只有大家看才能知道的。再推荐一期这个大唐电信，就是 Downtown Deluxe， 这一期呢出场人物有 JP 铃木福，就是知名的这个日本童星莲佑示意图，还有 Nagi 酱。这个主要想推荐的还就是这个 JP 呢在之前的那个替代松本上时事评论节目之后会经常有这种代替松本的这种表演，这期也是代替松本模仿松本去跟音田一起开场，然后请嘉宾上来呢松本代替 JP 的位置，然后松本去模仿 JP 那一段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后续呢就是相对来说前后辈的莲佑和示意图有一些联动，然后 Nagi 想直接吐槽滨家，因为毕竟其实莲佑跟涉谷的这个之间的羁绊是非常强的，我怎么说 Nagi 想也是非常擅长吐槽的那么一个人嘛。然后 JP 呢有一个非常非常，虽然说大家之前看了那一期007都觉得 JP 的性格啊可能会稍微有一点收着，然后稍微有点胆怯不敢表达，但是他这么崇拜松本人质 还敢跟松门这有一个标准标志的一个人丹放在兜里，有的时候会拿出来吃嘛。然后 JP 拿自己的一个金色的人丹特别版换松本人志的这个银色的特别版，这个还挺有意思，我觉得是一段佳话吧。总之没有那么爆笑，但是蛮有趣的一期节目。再推荐一期是广播了 All Night Nippon， 这期呢是奥黛丽和 Panzer， 就是 Panzer 是奥黛丽的嘉宾嘛，然后这期氛围超级欢乐，因为 Mugai 呢就是向井是奥黛丽的粉丝，尾行相当于是怎么说，向井是奥黛丽的粉丝，但是其实是若林派嘛。然后尾行虽然说经常吐槽，但是他跟那个暴走君都是跟春日都是同类型艺人嘛，他们大概算一波。然后几个一块间呢可能跟两边没有什么牵扯，聊的那个氛围相当开心，非常快乐，感觉怎么说，就是嘉宾回能聊那么开心真的是非常契合。等于因为是势均力敌的情况，所以可以聊得特别开心，然后有人吐槽有人去玩玩的闹闹非常开心。广播嘛，其实广播应该是没有日字的，所以大家都是听译，然后又那么长，话又那么多，所以每次翻译我觉得蛮辛苦的，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吧。再推荐一期作王，我感觉这里作王应该还蛮多的，我就不特意都叠在一块了，还是按聊天顺序去说。这期非常有特点的就是已经中学生有非常经典的表演，他来参加这个比赛其实还挺意外的啊，因为他毕竟世界观非常多非常特别，然后他的那个段子更多的是利用这个小道具，而作王里可能好多都是不太能利用这个内容的吧，还挺特别的。他的那个 talk 的那个环节那个世界观是非常非常独特的，而且你就不知道他是成熟还是幼稚啊，他开头就把这个结尾点出来了，然后最后都是着不就挺有趣的，但是这就是非常倚中的感觉，这就很有趣。这一期还有一些平时在东边的节目你其实很难看到，比如 Chance 大城，比如其实最近偶尔会在那个一些节目 AmiTalk 能看到那个怪物引擎的西森，还有这个大草原的八木吧，那个小夫的搭档，基本是一个单人艺人的形式了。再推荐一期，这期呢是有极之臂。其实我一般不愿意推荐有极之臂，不是说不推荐，而是我觉得你直接关注 B 站不太显然。这位 UP 主之前是拼音，现在改成了中文，不太显然，显然就是显然是这样的显然啊，你直接观察他，他会定期的发这个有极之臂，有极之臂每期我都推荐，因为可能整期的有极之臂并不一定每个都好看，但是他的这个每期都是 cut， 是他觉得比较有趣的精选回，每期可能十分钟二十分钟，那一定都是非常有趣的这个短剧，所以你直接看就可以了嘛，不用我去跟你说了。但是这期我特别想推荐的就是杰拉东，也就是刚才说的命途多舛，三人组变成两人组变成一人组，现在简单解释一下为什么啊？他们之前的这个吐槽海野，他们是双装傻加上一个吐槽海野，是因为病休了一阵儿，然后短暂又回来呢之后又生病又病休了，反正身体不是很好，那就变成了两个装傻。然后两个装傻呢，前一阵 AmiTalk 的一个企划应该是运动会大运动会企划里Attack 西本呢锁骨受伤了，锁骨骨折还是蛮辛苦的，就是各种不能动，各种容易在触碰到嘛，所以也没法上了，就剩卡梅奇了，变成了一个单人组组合。这期就是两个装傻之那个表演这个段子，就感觉他们真的好强，这个叫什么，是机械舞啊还是什么，超帅的，不是说搞笑，而是好帅好厉害的那种感觉，有点题外话，有一点不是那种喜剧向的厉害，而是哇他们演的好厉害，然后觉得哦 sky 就是一直夸的时候，最后觉得哎还挺有意思的，是那种感觉。下面还是 Amazo 的 YouTube， Amazo 其实是非常非常，我这么说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就是 Girl Power 的那么一个艺人，他们是用他们犀利的风格，我说假小的也不太合适，我说铁蹄力量又有点微妙哈，我不知道这种感觉你能 get 到不到，就是他们用男性的那种喜剧的风格，然后加上他们本身特有的那种世界观去 表演这些短剧，但是你从他们的经历，从他们的创作，从他们的表达，你们都能感受到作为女艺人他们身上背负的重担，他们面临的这些玻璃天花板，面临的阻碍，受到的重伤。这个短剧，这个 YouTube 的这个视频就让我看的就一下就哎呀心疼，一个是心疼，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加纳真的很厉害。这个怎么说，解释一下，这个视频呢是把他所有艺人成长路上的恶评都贴到脸上，把所有的评论区，把所有的这些恶评都贴到脸上，化各种妆。他伪装的是一个美妆视频，而他所有的这种化妆用的，比如说什么粉底呀、啊、什么遮瑕呀、啊、什么口红啊，乱七八糟这些东西，我不是特别懂啊，什么什么散粉，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是他这些成长路上的恶评。比如说像一看就跟作家睡过呀，然后就是针对女性的，针对弱手的，主要是针对女性艺人的这些恶评都贴在脸上，然后他伪装是很开心啊，很那个像什么美妆博主什么，很那种开开心心的化妆去给大家展示，但是确实展示这么残忍的这种伤口斑痕的这些东西，他居然能笑着表现出来，我觉得加纳真的是很有力量的这么一个女艺人，也觉得她做这么一个很阴阳怪气的、很情绪的美妆视频，这种讽刺性的视频，也是 A Maso 尤其是加纳那种刺头的感觉，是你明显能看出来的，就是她那种情绪绝对不遮遮掩掩，就会给你直接打过来。虽然说她已经柔化了，但是你还能感觉到她那种力量感。好在，好在A Maso 现在还挺红的，还挺好的，我觉得这怎么说，这是最好的结果吧。我真的是看完之后感触很多，没说到哭了的程度，但是真的是有触动，我真的能感受到，能共情到那种成长路上的这种痛苦，他一定会有过，而且他展现的可能只是比较象征性的、比较特殊的这些词，他们可能同样的这种糟糕的这种骚扰、这种贬低、这种恶评会更多更多，但是他们只展示了最特别的、最容易喜剧化的这些内容嘛。再推荐一期之前推荐过的这个《零食之森》，也是 NTV 的一个直播节目，这期呢是山里亮太，也是若林正宫的，他们有一个相当于 unit 吧，属于一个临时组合，一直在演半才，不足两人嘛。然后这期山里亮太乱入到这个直播节目中呢，他怎么说，我的评价就是他有点像这个原配抓小三儿，你知道吧，他的丈夫是若林，然后水浒主播是小三儿，然后他进了捉奸，然后捉奸呢结果被这个张嘴就是胡话的魔性男丈夫若林玩弄啊，玩弄于股掌之下，然后平时看着傻傻可爱的水浦主播，一看见这个山里亮太来呢，就各种这种坏心眼儿流出。这期就是不会让你爆笑，但是会让你有那种姨母笑感觉的一期，非常开心。因为这个节目也不是那种爆笑的节目，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伪直播节目，有很多企划的内容，有很多顺下来的偏谈话的，很轻松很自然的，但是这期确实非常有趣的一回。再推荐一期，我好像推荐不少这个艾尔黛丽的 ANN 啊，因为就是突然发现有一位 UP 主呢做了好多好多奥黛丽相关的这个 ANN 的中字，就觉得好厉害。这期呢是我觉得他是第一个发的，但是也是非常非常有趣的。这期是有一位宇航员老师，他是这个日本的这个宇航员，也是上过太空的，然后来到这个ANN 去作为嘉宾，这怎么说呢，你就觉得啊是一个好感觉，是很商务的、很正经的一个，因为毕竟是一个很厉害的，你杨立伟来什么什么是播客节目聊，你是不是得哎呦您来啦，得说说您平时这个训练呀，什么在天上有什么内容啊，不得聊点这个有的没的吗，是稍微有点这个大人的言语啊。但是不是，宇航员老师过来呢都特别能聊，然后一个能聊 二会聊，节目效果也好。三呢，他说我老听你们节目，老听，我也可喜欢你们了，我可喜欢若琳了，我可喜欢奥黛丽了。我做一不当类比啊，就跟这个日坛公园找这个刘介群、刘所、果实树老师、郭老来跟这个小伙子聊聊聊半天闲篇，你就觉得不人正经是一这所长，正经是这个文物保护相关的这个专家啊，然后过来说，哎，倍儿逗，蔫蔫逗，然后节目效果也特好，然后也没架的跟你叭叭叭聊，特别有意思，有这么一个倒错感，有一个反差感，而且他本身这个聊的也特别好，又轻松又好笑，就是很意外，没想到有这么好玩的这个宇航员老师。我再多插一句啊，这个感觉你就感觉就是跟听播客一样 ，AN 嘛，你说是很正经的这个电台，但是其实这类的搞笑艺人的电台节目，其实跟咱们的一些，比如说刨去像闲聊，可能有点像什么什么一言不合呀，或者说什么乏有趣感谈，但是乏有趣感谈不是多人节目，或者说像效果那些什么车间访谈，感觉都是不当类比，就是喜剧人的播客节目更类似，它是很轻松的，然后虽然有企划，但是他们不会有那么多 social 的内容，不会有那么多哎呀我要介绍一本书，打一个新单曲，跟咱们所谓的传统电台是不一样的，也不是那种巴拉巴拉讲笑话的电台，也不是什么戏曲广播，那都不是一样。那咱回到正题，下一个是伦敦之心的企划，这期呢特点是让冠军们，这几位都是冠军啊，不管是短距装的冠军还是 M1 的冠军，三位怎么说，三位 M1 四位 M1 的冠军吧，三四位，然后特殊的就是伦敦之心的这个 MC， 他们是没有什么段子节目的这个冠军的，等于是伦敦靴子都上了。这个是怎么说呢，他稍微有点受限，因为你看啊，这个阵容相当之豪华，然后让演弱手时期的段子，他其实稍微有点整蛊的那个效果在的，效果就是让你尴尬，因为你年轻的时候那段子他肯定挑你这不好的呀，就让你觉得哎呦哈斯嘎西脸都红了，就要你这效果。他有一个限制，就是说你不能改段子的内容，你不改段子的内容，那你就原来的那文本啊，你现在你去演，你再怎么折腾，哎，节奏我弄好了，语气啊发声啊力度啊全弄特别好，你文本不行啊，太次了呀。我觉得就是像整蛊，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是这种黑历史放纵大会，另外一个他本身这个你现在看这个段子啊，跟之前你看那段子，就是它同样文本，你成熟之后成熟之前表演的区别是非常能看出功力所在的。得，咱再接着聊两期这个神蛇，第一个是事务所对抗巴卡新闻，这期就纯聊八卦，你说有多搞笑有多企划多好也说不上，但是就是纯聊天闲聊的这么一期节目。你说八卦新闻咱有奖竞猜无奖竞猜一下会有谁呢，其实你想都想到，首先是这个森东，另外一个鬼月战斧，反正就咱这老几位，这属于是这种八卦界的皇帝，还有一个呢是人称小森田的这个西兰，等于是这几家吧，一个是森东，但是森东他本身他就是这个再见吧青春之光，他是全所有事务所他都有料，他是真有料，然后吉本，然后松竹吧还是人力社，这家都有，反正就是你听故事也挺有意思，听闲聊也挺有意思的。还有一期呢是这个所谓叫多彩段子锦标赛，这一期说是怎么说，就是黄段子，我肯定是给大家这个推荐这个黄段子啊，这个是真好看，因为这个Zofi 表演了一次非常热血的黄段子，然后这一期所有的人都是按他这个路数去表演热血的黄段子，而且呢剧团艺人也参演，就是咱们这个不只是说嘉宾参演，包括东京零三范总和角田也过来演，就你没什么机会看这两个，其实蛮正经的蛮可爱的，而且角田已经是大物演员了，半泽直树名演员跟你演这个黄段子非常难得可贵吧，属于是黄段子的神会，而且它不是正常的黄段子，是热血黄段子，蛮有趣的。下面是一个大节目了， 之前关注日综的朋友们肯定都看得到这个特殊的企划，就是麻将的一个特殊企划女性大喜力。这一期呢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女搞笑艺人和女通告艺人的对比。虽然说搞笑艺人组的水平非常高，但是搞笑艺人组呢可能稍微有点放不开，多少多少第一轮的时候会感受到有一些人比较紧张，有些人用力过猛。除了在正赛，就是跟男性艺人一起同台竞技的正常的这个大喜力比赛中有过很好表现的这个真千本的麒麟瑶之外呢，他表现还是比较好的嘛。这个其实可说的并不多，可以大家去看一看。而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女艺能人组，相对来说就是这些通告艺人们，比如说天然偶像的这个王林，有很多很多大，怎么说，他是反常规的那种直球的一碰，非常适合这情景。当然他答了一个比较不太合适的一个题之后就有点蔫了。另外一个呢是非常非常有趣的神天爱花，他本身这个人就挺有趣的，他是日村勇纪，就是香蕉人的日村勇纪的妻子，而且他们两个关系就感觉特别好嘛，然后也是结婚挺晚的。后来发现这期就觉得这俩人都是脑子有点泡的那种感觉啊，非常可爱啊，答的那种完全完全不遵守规则，不是大喜力的大喜力，非常强的那种感觉，他一直在装傻，然后也一直坚持着回答自己风格的那个内容，也是本场得零分最多的一个选手。之前我专门拿一期去吹捧过的大喜力偶像大脸猫，虽然发挥非常不错，但是得分并不高。我觉得他的平均的答案质量其实都很高的，但是首先一个，他并不适合这个东边的风格，他这种大赛的经验其实并不多，他都是在有认识他熟悉他风格的这些关系艺人，比如说明哥川岛明，比如说莲佑，他们这些熟悉的人会知道他是一个怎么玩的，那就会更舒服。这一期呢可能这些人对他没有那么直接的描写，没想到他是那么过激的那么一个大喜力的风格嘛。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王林和神天爱花呢，这个风格有点太奇怪了，整直接把他那个大喜力那种强的那种力度给冲散了，带偏了。在比赛之前，我因为在那个高佐的那个大喜力油管里就看到过龙泽卡莲有很多很多有趣的这个大喜力的内容，他自己也开了，龙泽卡莲也开了一个专门的大喜力的 YouTube 的 channel， 他属于是什么，质量也高，角度非常刁钻，是一个王道的大喜力选手。我原来就觉得哎，他自己做一个大喜力的这个单独的频道那应该挺厉害的，没想到他这么厉害，就挺意外的。最后还有一个这个艺人王和这个通告艺人王之间的一个对拼，这个就是题外话了。主要推荐大家就是看看麒麟瑶小瑶的这个发挥和这个龙泽卡莲的发挥，非常有趣。再简单推荐呢，是推荐一些简单的短剧。这一期呢是我之前补的这个喜颂奴的一个短剧，叫站着闲聊。我不太想聊这个剧情，因为喜颂奴我之前也单独夸过，这一期简单的说就是很意外，他们很擅长包裹这些意外，去一点一点给你翻出来。这个翻包的方式也挺让人想象不到的，就是我真的是没有在我预料到的那种可能的翻的方式。虽然我看完结尾之后觉得诶，我应该想得到的，但是我没有想到。而且最后翻开最后的这个谜底啊，就是最后的这个包袱之后抖包袱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基调还是非常非常的温情，从头到尾都是非常的温情，真的很喜颂奴。他们很擅长这个。再推荐一期这个权力脱离新闻，这期呢是要特别特别说的，就是我不会剧透任何内容，千万别看评论。这期呢很特别，可以不用认真的看前头，但一定要认真的看后头。这期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特别，可以说你可能看完之后不觉得特别好笑，但是你看完之后觉得哎，好厉害，电视业界怎么变成这样了？不会是有田会有这种想法。再推荐水曜日的 Downtown 的两期， 其实是两期，主要是非常擅长的整蛊的企划，主要想推荐第二个假说。它的假说内容是一个类似双向整蛊的这种感觉，它出现了一个下套方和表面上是被整方但实际上是真下套，这也是伦敦之心啊水曜日的当当经常使用的一个效果。但是这个东西是怎么说呀，你可以看到一些日本文化的东西，就是前后辈关系的这个问题。如果是前辈跟你提出一些东西，你真的抗拒不了，你真的很难顶，你就是这个东西比较有趣，可能是大家知道但是没想到是这么根深蒂固的这么一个文化形式。当然这期有意思的一点是后续整蛊方和被整蛊方最后还真的是在合作了，真的有一些好的东西出来，属于是恶魔节目也能有点什么好的作用的这种感觉吗？再推荐一期伦敦之心，现在因为伦心组其实更新的比较少了嘛，可能也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情况，加上现在比较艰难嘛。有一位这个TI 老师经常会做这个伦敦之心的熟肉，所以这几期基本都是他去做的。这期呢是叫强行比喻企划，相当于一些游戏吧，需要六位参赛的选手，是有吉、小纯、小亮、朱川还有福西蒙还有 Zakiyama 他们几位呢去对号入座去来比喻自己。比如说寿司，那就有黄瓜卷儿，有鸡蛋卷儿，有各种各种的什么金枪鱼啊三文鱼啊这些东西去做比喻嘛，属于一种纯的这种游戏的闲聊的这种企划。我是感觉当时我也记笔记记的时候就觉得伦敦之心现在都降档成半个小时是 Super 巴拉巴拉大作战的这么一个企划了，已经降到这么一个阶段了，就预算感觉越来越少了，会这种纯聊天的纯室内的企划越来越多了。但是没问题，伦敦之心的底子就在于它有这么强的一个制作人，有这么强的这些班底，纯的谈话节目请一些顶级的艺人也能造梗，也能出很好的节目效果。这一期呢可以大家也可以搜一下，有续集有接下来的企划，都是还挺有趣的，也都是连上了，属于一个挺有趣的企划谈话类的节目。那么我再推荐两个啊，两个，一个是简单的这个短剧，短剧推荐一个，然后这个综艺推荐两个。简单的这个短剧是叫 Fire Thunder， 叫应该怎么翻译，火之雷电这么一个组合的一个短剧，它就叫什么呢，叫废柴版的千草小子。就是这个设定本身挺有趣的，就真的是一个废柴版的千草小子，是挺有趣的，就是强设定，然后演绎的也很不错。另外想推荐呢一个，这个是草本组的一个做的这么一个这个字幕，它是一个莲佑千鸟的这么一个综艺节目，莲佑和千鸟的一个企划，就四个人中谁特别特别像，哪一点特别特别像其他的艺人。其实我觉得这个企划是很没梗很单调的，挺黄金档挺合家欢的内容，比如说宾家像什么海狸啊，各种像各种动物，非常有趣的点其实就那么几个，比如说像有一个什么 Sound Lady， 就是一个歌手的一句词儿，那个词儿特别像 Noble 说的那种大哑嗓子，就是很有趣的点。还有比如说像 Noble 很像那个之前的那个前辈扮演的一个什么武士的那个形象，就跟现在 Noble 长得一模一样。宾家很像这个小海狸鼠，很可爱的这么一个形象，就没什么内容。但是这两组为什么能这么红啊？千鸟就不说了，连又有这么多常规，然后忙得要死。为什么呢？忙，你学人这水时长的技能啊，就是没什么货没什么东西硬能聊出来这个水平，我觉得是可以学一学的。最后一个想推荐就是上田和若林的散步惯番。我之前一直说若林是上田的接班人，我觉得他们两个是同乡性的 MC， 虽然说上田很自然可以接那种黄金档大综艺，可以接好多人的 MC 的工作，可以有一堆嘉宾他也能弄得游刃有余，而若林只擅长少数人的聊天，但是我觉得他们俩有非常非常的契合度。 这期呢就感觉气候又真的很好，而且若林呢这个比较 S 嘛，他坏心眼的一直在欺负这个上田进也，有一些即兴内容，然后很轻松的一个外景节目。这个外景节目本身就没有内容，没有企划，每次抛出一个所谓的这种企划其实就是一个主题，你围绕着哪哪哪去吃吃喝喝看看店，纯外景的节目。但是这两个人很有趣，比如说像是那个最经典的是若林到处去花上田给他的这个生孩子的这个礼金，有这个这么一个环节，就是属于就是后辈欺负前辈的这种挺有趣的内容。那简单的也聊了这么些，就是九月，也不是九月，从六月到九月之间我也看了这么些东西，我就聊到这儿。如果觉得有兴趣就看一看。这期呢就暂时先不跟大家说，哎，那个想聊什么，我感觉现在欠着债呢，应该跟大家讲这个千元呀、松本俱乐部，这都排着排期，包括我刚才十月准备做的这个昭和艺人，也就是对上岛龙兵的这么纪念的这么一期，也一直排着都没弄完。当然也不是说让大家不提意见啊，如果有兴趣有什么想听我聊的你就跟我说，包括你想跟我一块聊，你有想聊的，你也可以找我啊，咱一块聊聊。这个不是说拒绝大家啊，只要是我最近因为也比较忙，然后自己身体也一般，耽误了一些时间啊。我有点不好意思。那就这样，希望大家吃好喝好，身体倍儿棒，开开心心看综艺。嗯，就这样，拜拜。